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听到的是美国故事栏目。刚才呢，在我开始说话之前，您已经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台长苏小元先生。今天呢，我非常荣幸请到了苏台长来为我们做这个美国故事的嘉宾，因为呢，他在美国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他的奋斗史非常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等一会儿介绍，我们先请苏小元台长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啊，反主为客。
难得难得，
做一回这个美国故事节目的嘉宾。那也感谢雅秋老师主持这个节目，也感谢 Jennifer 一起参加这个节目。
好，他还是不离本行，当做这个主持人介绍了下一位嘉宾。那我们就请 Jennifer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Jennifer。 那我现在也是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主播，然后很高兴今天雅秋老师还有台长邀请我一起来做这个美国故事，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好的，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有点好奇， Jennifer 在这个电台的所扮演的角色跟台长有什么雷同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台长您先来。
这个问题是问 Jennifer
的。问我还是问台长？
我是问 Jennifer。
其实台长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长辈的一个角色，带领着我们
啊，跟我们有点代沟。
没有代沟，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带领我们指航的一位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灵魂人物。那我呢，其实加入电台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事情，就是我是因为一开始是做一些活动的志愿者，就是电台活动的志愿者来过来帮忙，然后就是觉得可以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一起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就是一件还不错的一个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嘉宾，参加了很多电台的节目，变成嘉宾。然后后来呢，就慢慢的受邀，就是说哎，台长就会问我说要不要来试一下要不要做主播这样子的。所以一开始是抱着很忐忑的心态过来试播呀，然后做了一些节目这样子，就是慢慢最后也成为了一名主播，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
那非常的欢迎 Jennifer 终于进入了这个大家庭。但是呢，
谢谢。
我刚刚问的就是在这个角色方面跟台长有什么不一样，台长您觉得呢？
那个 Jennifer 可以说是我们电台最靠谱的志愿者之一，也是最靠谱的主播之一啊！
谢谢谢谢。
那我是不是之二呢？
你也是之一啊。然后那个我们一有难题或者说脏活累活，我首先可能想到的是 Jennifer，
就是疑难杂症都是我。
救火队员。
救火队员。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想请教一下小元台长，你碰到了多少难题啊？
这个难题真是数不清啊，就是如果说这是因为创业造成的，那么我想创办电台到现在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初你之所以会创业，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叫做什么穷小子办电台之类的事情，但是呢，至于当中的酸甜苦辣，我想一般人并不是非常清楚。请问您当初的酸甜苦辣到底哪一个味道比较多一点？
应该都有吧。
我希望知道哪一个多一点。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好像我人前挺风光的，比如说能够见到比较高层次的人啊，出席高层次的活动啊，好像挺出风头的，这样子的话人家就觉得
是甜的那一部分，
就是在别人眼里看到甜的部分。 那实际上就是个人付出的还是挺多的，而且呢，我觉得也是不是很方便说，我们相信知道内情的人还是知道我那个碰到很多的挑战也好，或者特别吃苦的地方也好，还是很多的。
那就是
我觉得
五年以来，
这五年以来，完全是发生在这五年的当中。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如果碰到同样的情况，最大的最可能的选择就是打退堂鼓，但是我是还是走下来了。
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持你走到现在呢？
我觉得怎么说呢，有点像中国传统的一个精神也好，用四个字叫一诺千金。
你是对自己的承诺呢，还是对别人的承诺？
同时吧，因为自己既然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好做下去，
做到底。
对。
那么你觉得你对这个社区，对这我们华人社区有什么样的承诺吗？
我们既然做了这个事情，那就我们的特别是听众又对我们中文电台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桥梁。那你如果中途走掉或者什么东西，这个
半途而废，
对，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是也对不起大家对你的期许。
因为我很多情况下都是代表了电台，所以呢实际上他们对电台的期许的话也是我在执行了。
是。那么当初你成立这个电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负担，或者是说这么大的责任呢？
负担的我没有想到负担。那么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开始没有想到有这么复杂，因为一开始也是拍拍脑门，因为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为什么成立电台啊，这件事情太好了，或者什么东西。那实际上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也知道我们创办电台的故事，因为当初我在软件公司工作的同时，在利用周末还有晚上在上 MBA， 然后呢有一门华盛顿大学的 MBA 的课程当中有一门课叫创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课堂作业 project， 就是这门课可能占这个作业可能占40%，所以要有团队来把你的那个想创业的想法，就是要写一个报告啊，跟老师就是展示一下是怎么做的，你就觉得靠谱不靠谱，老师呢也会定期指导一下这样子。
那么当初你的团队有多少人呢？
我的团队有三个人吧。
那都是华人吗？
那也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如果追细节啊，我们这个美国故事可以讲17啊，那个最开始是四个人，然后两个印度人一个美国人，然后后来呢因为他们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两个印度人说他们想做印度部分印度电台，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个你们如果做印度电台的话只能占整个分量的40%，因为我们想那我跟另一个人做中文电台，你们做印度电台，那既然是同一个 project 的话，还占20%的精力把他们合起来做成一个像样的 project，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谈不拢，那么他们就
低了一点，
他们退出，然后连那个美国人退出了，这样子我就只有一个人了，
你就单打独斗了，
一个人就变成老师说要解散这个项目，只能把我加到另一个团队，然后后来另外打了一些擦边球到课外去找了一个本科生，然后还找了一个另一个同学兼职，他官方上是在另一个组，然后实际上我这边就实际上主要的工作是我一个人做的，然后本科生也做了一些市场调查的一些数据收集的问题事情，然后他的工作他是没有学分的，然后也没有就是因为他不是 这门课的学生嘛。后来老师也接受了，反正你只要工作做出来。那当然这个学生后来毕业之后回国工作了一段，现在又在美国东部一个知名的大学读 MBA， 他也是受这个过程的激烈或者什么，所以
启发，
这是后话。
那么当初这个项目应该是做得很成功，否则你怎么敢就真的结束了这个项目以后跳下海来真的玩起来了？
对对对，那么谈不上成功，因为当时我们的老师提了个建议说你要问问你的社区需不需要这个电台，所以呢我当时以前在一个中文社区网上的中文社区一直是潜水的，就出来冒了个泡，就说那个如果我们办中文电台有没有人感兴趣，结果很多人感兴趣，然后呢就后来说大家见见面，然后就也见了一下面，见面后来开会啊什么，就第一次开会有20多个人，后来第一次成立开播，像正儿八经能够参与节目的有10个人，但这其中有4个人是接电话的，所以我当时还不是主播，所以呢真正主播有5个人吧左右。
那所谓接电话的是就是在
导播？
导播，
对对对，因为最开始我们是点歌，是王牌节目，而且头3天开播的时候点歌节目6路热线都爆满，如果没有一个专门接电话的人是我玩不转的，
对，应付不来这么多的电话。那么我看 Jennifer 一直不断的点头，那么你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多的人来点播呢？
就是我经常会在因为我们电台不是有一个主播的一个群嘛，那经常也会有负责可能微博微信的工作人员会跟我们说，那有些朋友想要点播一些歌曲这样子的，所以也是觉得我们电台是真的有很多人是在收听的，然后也是觉得还挺欣慰的。虽然每次做的时候基本上因为都是我一个人做主播，没有嘉宾，然后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对话，只是单纯的把我自己喜欢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但是每当今天可能要为哪些听众朋友点歌，我会觉得好像感觉有个人在跟我互动一样，所以还是挺开心的，每到这个时刻的时候。
是，那么看起来呢这个点播的渠道已经从5年前电话点播变成了现在微信微博点播，就有这样子的变化。那不知道这样的变化对小袁台长你来说在这个电台的运营方面或者是其他的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因为很多人都说电台是一个夕阳行业，是一个没落的一个行业，那么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欣欣向荣。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用手机，然后我们在手机的所有平台上基本上都有啊，不管是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YouTube， 然后当然还有喜马拉雅，其他包括我们电台自己的手机 app， 所以就是只要你有手机就能找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这个通过微博微信点歌的话也是一个趋势，这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也常常听到有人问我说，你们有什么方法能够知道你们的节目的收听率？我想在电台直接播出的时候的收听是比较难计算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权威的对现在电台的一个收听的一个就 survey 或者说民意调查，然后比如说听众有多少人是通过网上来收听的，包括那个社交网络媒体来收听的，或者了解电台的有多少人实际听的，然后呢这样一个比例。那前几年我看到的数字就是通过手机或者网上收听只占20%，大多数是开车的时候听的。但呢 但是现在我查的时候呢，他们还说的是20%。
那这个
呢，其实这个比例我觉得是不止的，应该是不止，至少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来说，很多人都是事后听录音，或者说通过其他的途径来了解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平台一推了之后，他一看我这个节目的内容我很感兴趣，这样他才会点进去听。这样子的话，这样的人也挺多的。那么这个节目如果这个话题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而且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那么这个节目有可能会收听的次数特别特别的多。那实际上你在当时直播的时候还不一定有后来重播的那个听的人多，这个就不是很好统计。但是我们能够统计的是人口的基数，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线，我们不管哪个平台有多少人，这种人可以加起来或什么，那么我们至少有这个基数。那么收听率是多少，比如说我们这个基数是比如说100万，收听率如果是5%的话，那么有至少有5万人在听，这样子啊。
好的，谢谢小袁的解释。那么我想请问 Jennifer， 作为一个听众，你是以什么方式听比较多？比方说是现场就是在这个用收音机或者开车的时候听呢，还是事后在网上听，或者是用其他的平台 app 来听？
我是开车的时候听广播会比较多，比如说早晨赛车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会打开广播，或者是下班的时候都会听，然后也会回头比如说到这些广播的网站上会听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节目，然后所以都是有的，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收听节目的方式，然后我觉得我都可以，就只要我想去收听一下回听一下这样子的话都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节目，你平常是以什么方式收听的比较多呢？
中文电台的话，如果是在开车的这个时候，然后刚好我们是在这个中文广播这个时段的话，我基本上都会打开这个广播，然后开车可以这样听。那如果是可能在家里的话，我会用手机 apps 会比较多，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它可以随身携带，就在我的手机上这样的，所以我用手机 apps 的方式收听节目比较多。
那么我想请问小袁，在国内是什么样的 app 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国内就是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那个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说西雅图中文电台是可以听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微信上面，或者说我们电台网站的链接上面，在微信平台或者其他平台能分享，大家点得开的话也可以听的。那我们在喜马拉雅上的粉丝将近10万，那现在呢喜马拉雅稍微有点特殊时期，所以呢我们现在并不是说现在不是很鼓励在特殊时期去在喜马拉雅上找我们，但是我们确实在那里有10万粉丝。
可以证明，
你可以证明。
我之前真的我是有关注我们在喜马拉雅上的账户账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用，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其实在国内这个 apps 是很有名的，就是很多广播都在上面，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到上面去听一些节目啊这样子的。对，是真的是有很多粉丝。
那么刚刚小袁也曾经提到说，如果点得开的话，那么什么情况之下点得开，什么情况之下点不开呢？
我在国内都是点得开的。
所以你说点得开的话，就是说其实大家多半都是点得开。
地区不一样，我在新疆就没有点开过。我在其他地区都点开，因为新疆确实是不管你开车进新疆查的也比较严，然后上网当然也查的稍微严一点。
不是因为那边太偏远，而
是
因为有一点敏感，所以就比较不容易。
对，这个因为跟各个地区的那个政策有关系，那么新疆比较在中国来说有点特殊，
维稳的地方。
有点特殊，那么中国其他大多数地区都是没问题
的
而且呢因为我们是以我传播文化为主，所以大家也觉得也比较认可这个。
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是不是在国内可以打得开呢？
是的，因为我讲的就是网站，主要就是网站，
就是电台本身的网站。
是的，
因为我听说最近翻墙更困难了一点。 用不着翻墙还是需要
不用翻墙，
不用翻墙都可以，手机 APP 也可以下载，可以收听的，
对对对对，
都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在网站，我两年前好像网站还不能在国内更新，我比如说发文章什么比较困难，但不这两年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就是不管是图片还有那个节目录音啊，都是可以听的。那唯一的就是 YouTube 因为在国内是平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网站上有 YouTube 呢，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其他只要是我们电台自己的东西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这我很高兴知道这一点，因为曾经我有这个嘉宾他们的节目在国内的家长都不能听到，他们觉得很失望，现在没有这个情况是很好。
嗯，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这个因为不是我管的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
那你就是忽然间就发现都可以、都可以听到了。
对，反正这两年因为我每年都回去，所以每年都会试，所以这两年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我知道《美国故事》这个节目是跟台湾的正声广播公司交换的一个节目。
嗯。
那么这个交换已经继续了多少年了？持续了
有3年多，因为这是2014年4月1号开始的。
嗯，愚人节开始的。
对，那时候签了个约，然后2015年4月份还又签约续了一下，后来就不签约了，觉得嫌老签麻烦。那如果
不断的
对他，如果星期五没收到的话，他们工作人员会发邮件来说还没收到，因为我们是星期三播的，然后在那边是星期天播，所以我们直接把录音发过去，如果没收到他会来催的。
那么在
从来没断过。
这个合作的期间一直都是合作愉快，对吧？
合作很愉快。我们他们因为我们是一个传播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桥梁，所以我们的内容上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基本上不涉及政治。
还是比较保持中立的，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应该要保持自己的中立的一个。
对啊，
我们只是一个媒介。
对对，这点我非常同意。
我们只是一个媒介，其实只是说传播一些文化，并不代表任何的政治立场。
对，我们而且我们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提到国民党或者什么，很少，有偶尔提到共产党或者真的很少。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真的不提这个国内的政治，然后美国政治也很少提。对，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携手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将于9月2日星期六在 Bellevue 的希尔顿大酒店举办中美企业家论坛首届西雅图高峰会。
届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美国总统川普的亚太顾问王田，奥巴马前总统的商务部全国副主管申克里和亚马逊公司副总裁李南燕等都将在上午的主会场做专题报告。
下午的峰会场将邀请科技、创业投资、教育留学、房地产、中美贸易、 移民、法律、医疗保险等领域的知名企业和个人进行演讲。
九月二日的晚宴包括州市政府官员致辞、精彩的文艺演出以及抽奖等环节。
大西雅图地区本地人士参会费用168元起，详情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查询。
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
9月2日中美企业家论坛，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美国故事栏目。那么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苏小媛跟美丽的主播 Jennifer 做节目的嘉宾。那刚刚已经谈了很多关于电台的事情，现在我想请教一下小媛，就是在过去这5年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曲折，那不要说离奇了，但是有很多事情让你印象非常深刻，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呢？就是说对你个人或者对整个电台有很大的影响。
对，我想我个人还是少谈为好，因为有点就是离题啊，因为我也不想宣扬个人英雄主义，或者说
好，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你是英雄，
对，如果
不必宣扬了。
对，如果我说英雄，有的人说不承认，说什么东西，再叫有变成那个完全是一个离题的话题了。那我想电台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很多人也跟我说，人家很多人就没有想到你能做到现在，或者这条路能够走到现在，因为做电台毕竟是一个比较门槛高的，或者说比较艰难的事情，不是谁都能做的。因为毕竟是每一天都有节目，然后呢你还要能够让那么多人接受，那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有些人说我们都在看你的，等着看你的笑话，或者说
看你的好戏，
好戏，结果呢他们失望没看到好戏或什么，实际上那我们还是走到现在。那么这中间呢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要走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时候，那么
是这个所谓的山穷水尽呢，还是四面楚歌呀、啊
哎、
还是
就经营方式，或者说觉得我们照比如说照现在这个方式下去入不敷出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如果像 Jennifer 是做会计的是吧，财务的或者什么，那你如果看财务报表或者往下走的话，那可能会愁的，对吧？那以后怎么办？因为当时我还是在软件公司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做电台。然后大家义工呢，难的时候就是最开始的主播，就是最开始5个主播嘛，走了，其实没全走，走了5个主播，走了3-4个吧，这样子。那后来当然又来了新的，那么有一些就是人员的、节目的、当然运营的各个方面的挑战。那我们也做了，也攻克了一些难关。那么但是呢也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情，比如说能够吸引眼球的，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事情。那我想我们每一年从2013年开始每年有2场演出啊，两次大的活动。2013年呢，其实1月份的时候办了叫西雅图中文电台新年联欢会。那么这相当于是一个春晚的前身，雏形。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租了一个就是图书馆的，其实这个图书馆的那个场地，它规定只能待最多100个人。然后我们那一次是请了西雅图地区基本上所有的有名的团体，还有有名的个人都去演出了，而且呢还有的吃，而且还是免费。结果吧就挤了300多人，后来门外还是那个人挤人，就是走道里都挤满了人。那么这个活动的结果呢，就是在外面垃圾桶里面有9大袋的垃圾，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对不对？收拾垃圾然后弄到那里去。那么这个图书馆那边很不高兴，因为 首先你是违反了，就是一开始租借的时候可就是不能带吃的，因为这个垃圾就是吃的，对吧？这个是超过人数。
嗯，
超过人数呢，它是从我们 Facebook 的这个照片上看到的。嗯，还有这么多人，然后这个是体证如山啊，九大带这个证据，你违反了这个可以带吃的东西的那个，结果嘛，他们就把这扇门给堵死了，就是说那个以后
就上了他们黑名单，
黑名单说不许再在那里办类似的活动。那我想以前有句著名的话说，上帝把你一扇门关掉了，另外给你开上窗啊。结果我们就想了第二年就开上窗吧，然后就到那个2014年就办了春节晚会。那办这个春节晚会也碰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什么挑战呢？因为我们去想办的时候也是有点冲动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就是想办的时候呢去找场地，找来找去跟春节附近的这个日期的场地都没了。那唯一有一天是有空的，那好像是2月2号，2014年2月2号，就是梅登堡这个剧场那一天是空的。那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定了，定了之后呢，后来这个形势发展下来才知道说那一年
为什么那天有空。
创造历史，就是西雅图海鹰队进入了那个超级碗的决赛，所以所有西雅图人都要去看海鹰队的决赛的，不会来，可能就说不会来看你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的。那我们其实也是度过了难关嘛，也是还是办了下午一场晚上一场的两场演出，那么上座率呢也还可以。
对，我记得最最这个有创意的一举就是在两场之间放那个海鹰队比赛的实况，
对对，
再用那个剧场的大荧幕来放，
对对，
所以看得更过瘾一点。
嗯，
就是比较应变能力会比较强一点，就是也是让大家知道说比赛的状况。
对，我们在致辞里面还说我们非常荣幸的跟那个跟海鹰队决赛同一天那个上演啊。那么这是当然是难关，但是我们为了也许是为了票房也好或者什么，不一定啊。我们第一届春晚也有一个措施，就是举办西雅图中文电台春晚最受欢迎的节目的评选，有现场的观众票选的。那么
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是吧？
这个大波确实是非常的意外，因为有一些知名的团体，他们不是一个，差不多十多个知名团体都觉得他们节目不应该经过评选，都应该得第一名。
这不是评选的，这是观众的意见。
对，
观众的想法。
对，就是所以呢，他们对观众投票也很有意见，他们说肯定有很多舞弊，那么他们希望我们把每一张选票在网上都提出来。
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只不过
被
人质疑就有点心里不痛快。对，然后质疑我这个这样子做，
应该在某个网站，因为我不打广告了，这个某个网站上他也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他的回帖有几千条，然后骂人的或者给我起外号的，然后
有没有替你辩护的呢？
辩护的很少。我就一个人在舌战群儒。反正
他们是群儒嘛。
弄了很多漫画吧，就是反正侮辱性的或者什么东西都装到我头上了，怎么样子。那么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历史证明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完全是根据票选的结果公布了之后是才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们在这个行业啊，哎，我们得过多少奖，为什么你这边什么奖没得到什么东西。那我们确实是现场观众评出来的，那么现在当时评出来的冠军我可以说他是就是知名的马千里，就是 Mark Bass 一个美国人，他
唱中文歌曲，
唱中文歌曲，现在还活跃在中美的各个舞台上面，他还是非常有名，也是我们他首在我们这边被捧红的。
是，我可以作证一个佐证，就是今年的这个春节晚会我去邀请他的时候，他说他在拉斯维加斯有演出。
对，
然后呢我们9月2号的这个台庆晚会我去 邀请他，他就说他还要去洛杉矶，不能确定那天能不能来，所以他真的是很忙碌的。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在国内被邀请过，回去过演出过几次，因为以前是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其实只是真的是想把好的节目给大家和观众看这样子的。
那我关键是我当时确实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因为还是要坚持这个结果。但是呢，确实在社区当中就是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
反响或者攻击或者什么东西，那这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怎么会想到我只是做个电台，然后所有的人来攻击你或者什么东西？那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如果反过来想，就说明其实这些团体可能真的是很在乎，或者很在意咱们电台对他们这一个评选。
嗯，
不然的话，如果他们根本不在乎的话，可能就不会在意说啊，为什么我没有入选这样的，说明他还是挺在乎的。我们第一次办春晚是吗？所以他们还是。
对，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团体，他们一开始也是没什么名气，很少上，可能也是第一次上这样正规的舞台。他们得了二等奖之后，他现在也办得很红火，然后一直把在我们这里得过二等奖作为一个他们简介上面很显要的一条。那我也有些朋友跟我说我最大的
贡献
优点或者最大的优点也是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正直啊，就是因为如果我不是那个时候能够顶下来，能够正直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公布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可能我们中文电台春晚现在不一定存在了。因为那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我当时这么正直的话，我不会受到这么多的攻击。
所以优点同时也是缺点，那么在你的人生当中可能还会继续不断的反复出现了。
反复出现的次数还是挺多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试水，因为后面的其实铺天盖地的攻击更多。
是吗？
对。
那我们要在广告之后再来听你后面的这些铺天盖地。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都在大红云餐馆刚溜菜，米大汗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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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美国故事栏目。刚才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曾经听到小袁说的铺天盖地，不知道有多么的精彩，但是不要说太多，我们还有其他的话题要讲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挺自豪的，因为我们中文电台没做多久，然后我就被人家告诉我的节目已经送到了当时台湾的总统府，然后那个总统府跟那个这边的官方代表做了很多的沟通，然后他们再三的要了解我的背景。那这个就是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对我其实没有很大的那个负面的影响，稍微也有一点，因为我们 就是跟只要是华人都比较友好，只要是他是传播文化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存在，因为特别是受欢迎的程度受到了一些被有一些人可能嫉妒也好或者什么，所以呢只要有台湾社区的人上了我们的节目，就会有人举报到总统府去，他们觉得他们是比如说台湾方面指派过来的，比如说侨务委员啊，或者说还有经文处领导啊或者什么的，那么他们觉得我是大陆来的，他们认为我是共产党，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好像盖一顶很大的帽子通敌或者什么东西。
国民党跟共产党老早就已经携手合作了不是吗？
我们现在已经两岸不都已经通
好非常友善
了呀。
对，问题他们就是还是用一个非常古旧的一个思想在
很古老的一个。
所以呢我其实去年那个新的他们换届之后，就是经文处长换届，然后甚至侨教中心主任也换届，他们告诉我的说他们来之前就听到我的名字了，因为他们一直听到有人在举报前任，他们的前任，所以因为跟我有往来来往的原因，那么我这边我们大陆社区也是一直有人好像在告我的黑状什么东西，那最后呢其实我们是用事实告诉大家，我是中国人，首先我是华我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使命，不涉及政治，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就具体的详情呢我觉得
他们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对，也讲不完，所以呢我就还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不管是攻击也好或者什么还是挺难以想象的，这个猛烈的程度或者说这个深度或者什么东西啊，
不过我想也是树大招风吧，你的树越来越大了，
那也是我也说过叫众人拾柴火焰高，是靠的是各位特别靠谱的我们的主播然后工作人员，
哪里
都是
谢谢我们
都是大家的工作，
我跟 Jennifer 心领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电台有这么多的志愿者主播的情况之下，那么为什么电台的这个财务还会有一些问题，是因为电台也有要付薪水的职员对不
对？
对，
我们是2014年就是有了那个投资，然后呢就是我们投资人是诗诗啊，然后就是我们改制成为董事会之后，我们从2014年就雇了一个全职的员工，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后来也是全职了，然后我们还有兼职的，所以呢我们常规来说有两个全职的两个兼职的还是不够，其实我们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因为特别是我们向新媒体就是新媒体这方面转变，不仅仅是转变，就是同时兼顾传统媒体跟新媒体之后这个工作量就是你可以在我们的 网站还有手机 APP 喜马拉雅上听我们节目的话都是背后有很多人在工作，那么还有比如说你能看到我们的微博微信 Facebook Twitter 还有这个 YouTube 那个蓬勃发展的话，这个背后都是有很多人在工作，那么我们的报道啊什么的很多人都喜欢看我们的报道，因为我们现在是可以说是全媒体，有视频有照片有文字然后有声音，所以呢觉得能够看到很多东西，我们这里料比较多而且也好看，所以呢当然我们的很多方针也是向上发展，所以这个政府啊都比较认可我们，那我可以说今天那个我们也接到西雅图市政府的电话，就说那个原来市长那个把参加我们中文电台5周年台庆放到他的日程上面，但很可惜就是当初他春晚期间就问了我们台庆是哪一天，然后我当时也没多想，说就照原定的计划是8月份最好一个星期六，而且在海景大酒楼，所以就这么告诉他的，但我们改了之后就没跟通知他，直到我们发了通知 发了邀请信之后呢，他想跟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还是8月26号在海景。那我跟他说已经改了，改到9月2号在那个希尔顿Bellevue希尔顿大酒店。然后他说哎呀，那一天已经有安排了，那他们市长还会给我们发贺信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主流社会也好和各级政府来说，他们是有能见度的。我们包括那个州长就职典礼，我们受邀请去到现场报道什么，那这也是对我们的工作的一个侧面的一个介绍。
是，但是我同时也觉得小袁你需要一个秘书了。
台长一直都是亲力亲为，
所以才会忘记通知市长我们改期的事情。
有秘书是有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前秘书他离职了，然后现在还在找另一个，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会中断，
有这个中空的这个时间。
对对对。
那么我刚刚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么匆忙的就是这么繁忙的电台的工作之余，还常常的能够抽空到国内做一些参访，或者是参加活动，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有的时候是看，完全是看这个看需要，因为我觉得这个行程是有价值的，就去了。那么这个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呢经常往国内跑呢，是有对电台的经营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还是主力嘛，因为很多不管是经营方面管理方面我是主力。那么另一方面呢，对我个人来说，或者是对电台的今后的发展方向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我通过这几年比较经常的或者是多次的回国呢，对国内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了解，所以呢我对我们电台既然做那个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使命来说，有这么充分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呢像去年我回去了，连续在国内待了整整一个月，跑了8个城市，那么这是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然后这8个城市的那个各个活动也是日程也是排得非常满的，而且呢也是可以说是比较高端的。那么包括从在中央电视台那个
做评审呢，
做对全国英语大奖赛做评审，要开幕式上发言。那么也去了新疆，因为以前没去新疆啊。那么在苏州呢也是就是参加什么苏州国际经营节啊什么东西。那还有5个城市是那个跟中美总商会他5个城市的参访，所以呢这个是5+3就是8个城市。那今年呢我9月份也要回去，也是国务院侨办邀请参加海外华文媒体论坛。那么我们在北京有个办公室要揭牌，所以呢还有我曾经工作过的苏州大学，他那个开学典礼邀请我去发言，还有其他事情，所以呢也是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才回去。所以一方面也是很重要，回去这些日程安排不管是对我们电台今后的发展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才回去的。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当中的收获也是我觉得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也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在这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像同行一方面也合作，另一方面从国内的同行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国内的电台是很火的，可以说像苏州这么一个城市，它电台一年收入能够上10亿，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在西雅图其实立足西雅图面向全世界华人的话，这个市场也是很大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是，听起来广播并不是一个夕阳工业。
不是
感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是
对。
而且呢你在经常回去的这些过程当中应该也促成了不少其他的 不管是电台或其他单位跟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合作关系吧。
我们其实也是借这个过程当中结交一些朋友，然后呢我们的价值慢慢得到不管是国内还是全世界很多同行，然后就是社区，当然很多城市的认可，这样子的话人家就认准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品牌，这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所以今年我们也是有非常非常有缘能够举办这一次就是中美企业家论坛，由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那么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化压力为动力，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创造一些机会，不管是跟国内还是美国本地能够促成一些机会，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就是让电台，像让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
刚刚小云曾经说过他的优点也是缺点，就是正直。那么我自己承认很多时候人的优点呢在一些时候就会变成缺点，那一些时候缺点也会变成优点，但是小云有另外一个优点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缺点，就是他的抗压力非常强。刚才说的这个把阻力啊或者是什么改变成了动力，这些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所以小袁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现在节目最后只剩下3-4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以前有句话我不知道就是是谁说的了，当然意思差不多，时势造英雄啊，或者那
英雄成时势
其实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只有你在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可能飞黄腾达，要么就一脚被踹到地狱，
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对，就是要么成，要么败的话你一塌糊涂，成的话可能还不错这样子。那其实就没有选择，到了这个逼上梁山，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其实
没有选择，
对。
只要你选择了不要失败，你就立于不败之地。
对，你到那里就被各种压力推着走了，真是这样子。
那么你在这个各种压力推着你走的时候，是什么力量能够支撑你不断的走下去？我有点想知道。有宗教的信仰吗？还是你父母的教导呢？还是你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啊？还是就是你的性格？
我觉得这个压力就是你。就像是走独木桥一样，你如果退缩了或者什么东西，可能就掉下去了。那我们不想掉下去，就是很简单，很简单。
感觉台长身上是有很多责任在了，因为感觉一开始只是一个 project 这样子，但现在因为身后有这个华人的一个社区，然后有很多喜欢做一些传媒的这么多的电台的。主播们感觉他身上担子还是很重，有很多责任在，所以他不能说遇到一点点压力小问题就放弃了，感觉身上就是想要还是要扛住压力往前走。
对，你不能撂挑子了，我们都是你的负担，
对
不对？
我们都是他甜蜜的负担。
我刚正在想是有这么个说法，甜蜜的负担。那你承认吗，小袁？
我没有发现。对啊，没有，因为以前我儿子，因为我那个6岁的孩子，我经常说他是我的小尾巴，是我的甜蜜的小麻烦或什么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可能这个我身边还有这么多甜蜜的负担，所以感谢你们成为我甜蜜的负担。
你都快被蜜糖给淹没了。那今天节目只剩下最后的半分钟，我想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短短的总结，如何？
台长先来，那我先来。
先讲。
其实在这边听了很多台长的这些故事，可能有些故事是我们其实已经都知道的，然后有一些是很多他自己的心酸吧，像就是比如说他 在办第一次春晚的时候很多遭攻击这件事情我是不太清楚的，所以也是感觉挺心酸的，但是台长也是很不容易走到今天。然后我觉得我们最后其实就想说，作为电台的一份子，我们会一直支持电台，在这边也是作为一个媒介，想要把中华文化一直传播下去，也是一个使命在的，小小的一个使命这样子的。
记住，一诺千金，
必须的。
小袁你呢？
总觉得还是千言万语啊，那么我还是讲点冠冕堂皇的话。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啊，那个对，感谢各位甜蜜的负担，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电台的各位成员，就是我们的各位主播、编辑，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顾问，特别是广大的听众，还有在路上对我们不离不弃啊，没有你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没有今天，那么没有你们也没有我们的未来，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我们一起来9/11在我们的5周年台庆，让我们见证至少这个历史。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么今天的美国故事时间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再见。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